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专家话，推翻中共嘅条件已具备，仲差临门一脚。民企老板上央视表态，分析话突显中共危机。特斯拉突然降价，中国大城市车主聚集抗议。荷兰、葡萄牙要求来自中国旅客附上阴性证明。港人特意飞日本观看神韵，感受到神嘅慈悲。大家好，我是芬妮。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从四通桥勇士挂横幅抗议，到白纸革命、烟花革命，中国民众积聚的怒火在这爆发。一位体制内人士披露，目前中共政府财政已经枯竭，官员都躺平，大量官员亦成为被割的韭菜。有专家表示，现在推翻中共的条件已经具备，只是撑临门一脚。体制内人士黄先生四号话俾大纪元记者知，喺佢嘅老家安徽疫情严重，民众恐慌，整个政府都瘫痪啦，冇人翻工，公安部门、法院亦都冇人翻工，除咗医院、药房同超市，成个社会处于停摆状态。佢话呢三年防疫，政府人员根本唔工作，全部落去搞防疫，到处都系核酸网点，国家嘅钱都败晒啦。财政困难到要死，老百姓好多人失业了，店铺全部都关了。黄先生认为，现在整个政府是人人躺平，没人做事，没人去承担任何责任。黄先生还说，体制内的朋友跟我说，监狱装不落，监狱现在人特别多，捉了几百万的职务犯罪，连大家属还有相关的人捉了千几万，监狱全部满了，不收犯人都要过半年先腾出位，全部是家的床，新监狱亦几年没起，现在又要起大的监狱，监狱里面的犯人必须劳动，最紧俏的是做防护服。去年10月17号，中共纪检部门在记者会上表示，十八大以来反复调查了近500万各级官员和党员，并对553名中管官员立案审查。黄先生认为，现在反腐的都是50几岁以上的人，特别是临近退休的官员，他们都经过几十年的积累，财富亦多，工资亦高，判刑后一是没收他们的财产，第二就是取消他们退休金，还要交罚金。他说中共现在还有韭菜割得喐，捉官员、企业家，捉了这些人钱还可以筹到几万亿，这些人再没钱了，咁共同富裕就係共同贫穷啦。有专家认为，目前国内外嘅压力都令中共政权岌岌可危。台湾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教授李友谭向大纪元分析，喺中国而家所有革命条件都已经具备，中国人必须勇敢起身推翻中共。李友谭指出，中国民主化要有四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经济下滑，持续恶化。如果经济恶劣到连公安、国安、国保的薪酬以及军队的军饷都发不出，他们自然就造反了。第二个条件是国际势力介入改变。从2017年美中两国开始进行贸易战，双方走向经济对抗，持续到现在的晶片战争，终于使中共受不住了。李友谭说，中共这次可能在亦都顶不住压力，美国结合全球民主国家形成抗共联盟，发起不以冷战为名的新冷战，加上俄乌战争，中共明显站在俄罗斯这一边，都令中共受到民主国家唾弃，国内外压力都令中共政权岌岌可危。第三个条件是网络时代来临。李友谭指出， 中共无法完全掌控网络，因为网络时代自由就好似风一样，佢系挡唔住嘅。从四通桥勇士彭在州、瓜横福抗议到白纸革命，一直到烟花革命嘅连锁反应，都系因为网络时代嘅来临。只要由一个信息传出嚟，即刻传遍世界。因此，中共已经无力面对接落嚟层出不穷嘅颜色革命来临。但即使具足上述三项条件，而家仲差临门一脚。他认为中国人民要勇敢企出来，结合海内外中国人民等有志之士，一起站出来对抗中共政权，推动中国民主化。他建议中国人民可以采取当初香港人的流水革命，不要鸡蛋碰石头，点到为止，层出不穷，令中共内部疲于奔命。他强调中国大陆人、香港人应该要合作，对抗中共极权政府，先有走向民主自由的一日。资深香港作家颜纯欧四号亦在脸书上提到，种种迹象显示中国已经走到世道大变的前夜。中国经济严重下行之际，中共宣传部门要求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日前21名民营企业家上央视节目，作出迎合当局的集体表态。分析人士认为民企老板是被迫上场，事件凸显中共政权面临政治、经济、民心等各方面危机。1月6号起，中共央视对话栏目邀请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勇、娃哈哈集团董事长钟庆后、福耀玻璃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曹德旺等21名民营企业家，为中共旧经济集体表态。这些民企老板声称看好中国经济，但事实上中国经济正陷入30几年来的最低潮，除了严苛的清零政策冲击外，还有中共当局对房地产、互联网企业、教育培训等行业的整肃，以及房地产债务暴雷，都导致经济市值大跌。为了救经济，中共在清零防疫突然大转弯之后，开始在经济上吹暖风。2022年12月15号至16号，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亲自喊话，我是一贯支持民营企业的，亦是在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做过的。会后官媒开辟民企专题赞民企，各地地方官员纷纷作出亲商动作。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1月4号在中共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要求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时事评论员李林一1月7号对大纪元表示，21个民企大佬在党媒集体露面讲中国经济的好话，可能是中共要求他们这样做，而他们为了在中国发展只能够这样去配合。他认为这件事反过来说明中共现在面临的是经济上的危机，以及政治上失去民心的危机，所以近期中共在各个方面刁门放软，其实是为了平息民间的部分怨气。时事评论员中原7号对大纪元表示，民企大佬被上央视做宣传是中共试图恢复市场信心的一部分，中共至少要做出类似的声势，躲避老百姓和外界对中共搞瘫了经济的指责。虽然当局表面上声称支持民企，但是却封杀了呼吁给民企证明的专家文章。大陆7名知名财经专家贾康、任泽平、梁建章、周海刚、姚敬波、管清友、郭胜12月25号刊出关于提振民营经济信心的建议的联名文章，建议当局为民营经济证明，为企业家精神证明，坚决与否定市场经济、否定民营经济的错误言论做斗争。但这篇文章被迅速下架。中原评论话，经济不是唱好的，靠的是企业家的勤奋、智慧和消费者的巨大信心。中共只要存在，市场信心就无法恢复，如今积重难返。中共官员根本不懂得市场经济，骨子里实际亦抵触市场经济。中共政权垮台之后，无处不在的控制消失了，经济活力先会重现。 特斯拉公司6号突然宣布中国的 Model Y 和 Model 3 车款降价，引起最近入手的车主强烈不满。从6号起，在上海、北京、成都、深圳、长沙、广州等城市的门市都出现车主聚集抗议，要求退钱。消费者认为他们早前购买的电动汽车多给了钱，抱怨被特斯拉欺骗了。大量警察在现场维持秩序，这个是特斯拉三个月内第二次在中国降价。很多车主表示未料到特斯拉会突然大幅降价，中共政府对购买电动车的补助只是到去年年底，亦刺激很多车主赶在去年年底落单买车。根据社群媒体的影片显示，在上海约有200个车主在特斯拉的交车中心抗议，在成都和深圳的门市亦有车主聚集表达不满。成都的抗议车主大嗌退钱退车，在上海的抗议活动现场大约有十几名警察。其他抗议的影片亦显示大量警察出现在特斯拉的现场。分析师指出，特斯拉去年12月销售量下跌，可能是为了刺激销售量而减价。特斯拉宣布减价后，在中国的电动车售价已经比去年9月降价 13% 至 24% 不等。在特斯拉上海交车中心抗议的张先生对路透社话，他和其他抗议车主都是去年12月底交车，对于突然降价好嬲，要求特斯拉出面解释。车主提出了一份要求清单，包括要求道歉和赔偿，特斯拉员工已经同意在礼拜二之前作出回应。在2021年，特斯拉在中国的销售量占总销售量的三分之一，是特斯拉最赚钱、产量最大的车厂。荷兰与葡萄牙政府7号加入其他国家行列，要求来自中国航班的乘客入境时需附上新冠病毒检测阴性证明。目前已经有十几个国家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制出新的旅游管制措施。荷兰卫生部表示，荷兰的规定符合欧盟建议，将在10号生效。葡萄牙卫生部亦在7号跟进，宣布自中国搭机的乘客登机前必须出示新冠病毒阴性检测证明，新规定将在7号起生效。这两国政府还表示，乘搭来自中国的航班时应该佩戴口罩。欧盟专家4号强烈建议27个成员国要求来自中国的航班乘客进行检测，并对入境旅客随机采检。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几个欧盟国家已经宣布自中国抵达的乘客需检测新冠病毒。1月6号，美国神韵世界艺术团日本巡演的第四站关西地区的首场票早在一个月前就已经售罄。当日兵库县西宫艺术文化中心再临时加位，有港人特意飞日本观看演出，并表示从演出中感受到神的慈悲。王同学是第一次观看神韵演出，他表示无法用语言形容那种震撼，一下就明白了为什么这个艺术团叫神韵，并建议有机会一定要看一次神韵演出。他说，远睇近睇台上都是人，一眼望去觉得这个艺术团都是神的舞蹈、神的音乐，各位如果有机会一定要看一次。因为听讲是从香港来的，又是年轻的学子，记者想知道作为经历过反送中运动的学生再来看这个演出有什么特别的感受，那阵王同学犹豫了一阵，有种不愿意回首的表情话，有些时候一些苦难是神对人的警示，这个神韵在某种程度上亦话了给你知这个秘密，从中是否能够醒悟过来明白神的慈悲，是要亲身体会才会知道的。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次再会。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担忧变种涌入， 大陆重开边境前，港人抢空药房。拆解经人发现，英政府车被中共秘密装置追踪器，双珠合璧。泰国发现手中德尔塔克戎 SAY.2 病例。中国太猛，德国外交部话非必要唔好去中国。国足史上最大牌规划，球员话要退中国籍变回巴西人。中国白费现象，美专家话讲唔通。南昌重大事故，货车涌入送殡队伍，19死20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担忧变种传入，大陆重开边境前，港人抢空药房。在8号香港和大陆边境重新开放，在变种毒株可能会涌入的担忧下，港人提前抢空药房货架上的非处方药。在边境重新开放前，对药物的恐慌性购买已促使很多香港药房对非处方药实行配额购买，包括感冒药、发烧药、止痛药和辐射药。香港的情况反映大陆的情况，当局正是敦促药房以较小的包装出售这些药物，以让更多人可以买到药。目前尚不清楚在中国大陆有多少人死于病毒，正如世卫指，北京正是低报死亡人数，尽管北京已将香港置在它的直接专制控制下，但香港一直在度报告死亡病例，而且情况仲是好严重。在3号数据网站 Our World in Data 汇总统计数据，香港7日的平均死亡率是每百万人有 8.78 个，不包括大陆的话位居世界第一，几乎是美国的6倍，南非国家博茨瓦纳的2倍。博茨瓦纳目前的死亡率是每百万 4.45 人，位居世界第二。与此同时，随着病亡人数激增，香港官员已经转向和中共老细一致的自由放任做法。香港当局同样宣布，现在是将处理病毒的责任和权力移交给人民的时候了。而当香港居民要求以自由和直接选举的形式获得更大权力的时候，当局却视而不见。据南华早报报道，从8号起每日至少有6万人通过边境。今年1月21到27号的假期是探亲旅行的传统时间。香港医生张永德在4号播出的一个电台节目中说，抗辐射药物出现短缺，另外药剂师亦缺少一些品牌的止痛药和退烧药。不过用于治疗发烧和轻度至中度疼痛的扑热息痛仲有供应。张永德预计在中国新年长假后供应将恢复正常，但他预计香港无法应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庞大需求。香港药剂师学会副会长崔俊明在同一节目中敦促民众不要囤积药物，他说储存5日的供应量就够了，因为如果症状持续超过这个时间，市民就应该寻求医疗照顾。从事营销工作的香港人谭小姐透露，她囤积的各种药物在一个家庭成员受伤后，她买了治疗关节痛的药物，由于担心政府报复，她要求使用假名。谭小姐还说，恐慌性购买非常严重，过去几个礼拜他一直在度搵紧药物。他话担心同中国边界重新开放后，变种毒株有可能进入香港，对大陆拣喺感染个案激增期间重新开放边境，他就大惑不解。喺6号，荷兰同葡萄牙政府加入10几个国家嘅行列，要求来自中国嘅航空旅客喺入境嗰阵出示 COVID 阴性报告。拆解经人发现，英政府车被中共秘密装置追踪器。众所周知，中共对国人进行严密监视，其实外国人亦难幸免。近日英国政府的车辆中搜查出来一个隐藏的中国追踪设备，引发强烈担忧。高级政治家们呼吁将中共列为英国安全的系统性威胁。 据英国报纸 iNews 报道，人们越来越担心中俄情报部门以英国部长为目标。对此，英国情报官员对政府车辆进行拆解检查，在一部车上发现一个隐藏的中国追踪装置。一名在职情报人员告诉 iNews 记者霍姆斯知，情报人员对政府车辆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拆卸，直到最后一口螺丝，并发现相当令人不安的嘢。检查中发现令人不安的，至少发现了一张 SIM 卡。这种 SIM 卡可以追踪车辆移动，并将数据发回中国的国有供应商。消息人士说，该定位装置被放置在车辆的一个密封部件中，而该部件是从中国供应商进口，并由车辆制造商安装。它有提供跟踪政府的能力，在几个月到几年的时间内，不断记录动向，不断建立丰富的活动途径。消息人士说，可以在非常长的时间内慢慢地做这件事，这个就是漏洞所在。而这个发现亦引起对国家安全的强烈担忧。高级政治家们要求紧急审查中共构成的系统性威胁。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保守党领袖史密斯话俾霍姆斯知，唔知英国仲需要知道几多关于中共对所有人构成嘅更多威胁？当然系时候改变综合审查啦，并将中共视为一个系统性威胁。据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话，定位设备被隐藏喺中国供应商提供嘅密封部件后，可以在制造商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安装到车辆。电子控制单元又称为汽车的行车电脑，负责车辆发动机的平稳运行。它们主要来自中国，在密封后发送给汽车制造商之前。这些电子控制单元被镶入 SIM 卡。消息人士认为，这些设备的发现表明中共窃听西方的广泛做法，而不只是针对部长的车辆。近几个月来，由于担心中共和俄罗斯的间谍活动，威斯敏斯特加强安全防御，鉴于受雇和部长一起工作的人和中共等敌对国家的行为者有联系，他们亦将接受审查。双毒合璧，泰国发现首宗德尔塔克戎 SAY.2 病例。在1月6号，泰国卫生部医学厅确认该国首宗 SAY.2 感染病例。据了解， SAY.2 是德尔塔 AY.45 同奥密克戎 BA.4 或5重组结合而成的变种毒株。医学厅说， SAY.2 在全球范围内共有344宗感染报告，但尚未发现有密接者感染。需要指出的是，德尔塔克戎毒株个案早在去年3月就在泰国卫生部医学厅的新冠病毒样本抽检中被发现，但礼拜五通报的 SAY.2 个案就是该国首宗。泰国卫生部医学厅厅长素柏吉说，该部门已向全球流感共享资料库分享了 SAY.2 病例有关信息。医学厅副厅长透露，感染 SAY.2 的人没有经历严重的症状反应，并已从该疾病中恢复。他补充说，初步资料显示 SAY.2 症状不严重，而疫苗已显示出对他的防护作用。素柏吉说，目前泰国最主要的毒株是奥密克戎变异毒株 BN.1.3。该毒株是变异株 BA.2.75 的变种，具逃逸免疫和快速传播能力，和现阶段美国流行的 SBB.1.5 毒株相似。不过泰国尚未发现 SBB.1.5 的感染个案。在1月5号，泰国副总理兼卫生部长阿鲁廷宣布，该国新调整的入境政策将对来自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入境人员一视同仁，需持有完整接种新冠疫苗证明，需购买包含新冠治疗的医疗保险。 游客回国前将接受新冠核酸检测。中国疫情太猛，德国外交部说如非必要不要去中国。德国外交部1月7号在官网更新针对中国的旅行和安全建议，德国外交部的危机应变中心亦同步在推特上发文说不鼓励到中国进行非必要旅行。当然这个并不是旅行警告，只是建议。德国外交部说中国的感染数字正是处于2020年疫情开始以来的最高水平，中国卫生系统不堪重负，紧急医疗情况的适当护理亦受影响。网站亦提醒民众，受新冠疫情影响，北京市医院医护人员短缺，当地医院的急诊救治得不到持续保障，必要药物的供应亦存在问题。德国外交部进一步说，从9号开始，德国将中国列为受威胁的病毒变异地区。德国罗伯特科克研究所网站上就写说，从9号凌晨起，中国被认为是可能出现令人担忧的病毒变种地区。联邦内阁礼拜五决定将依循欧盟共同建议，收紧对从中国入境旅客的防疫规定。根据德国外交部网站更新的入境规定，从9号起，从中国入境的旅客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有接受筛检义务。入境人士必须出示起飞前48小时内的新冠抗原测试证明。国足史上最大牌规划，球员说要退中国籍变回巴西人。近日多间巴西媒体透露，中国男足规划球员前巴西国脚高拉特将在今年正式退出中国籍。对此，高拉特在日前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承认，他确实将放弃中国籍，并希望重新获得巴西国籍。这位中国足球历史上最大牌的规划球员退出国籍已基本成事实了。据了解，高拉特已确定同巴伊亚队续约。由于巴伊亚队内外援名额已满，因此俱乐部方面希望高拉特退出中国籍，恢复巴西人的身份，可以不受外援名额限制。这个亦是续约的条件之一。对此，高拉特方面表示认同。所以巴伊亚俱乐部已出动律师，帮高拉特更改国籍。在巴伊亚俱乐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高拉特承认他需关注事态发展，并对前景感到乐观。按巴西媒体的讲法，高拉特需要先提出一份退出国籍申请，等到中方批准后，他就可以重新加入巴西国籍。按照以往经验来看，这份申请几乎不会有被拒绝的可能性。所以高拉特的退籍只需等候一些书面工作的完成，到时他就可以再次成为巴西人。高拉特在2019年成为中国男足的规划球员，并在广州恒大拿到一份高达1500万欧元的年薪合同，是中国男足历史上最大牌的规划球员。但由于当初在规划高拉特那时，恒大没有研究明白国际足联的规划球员规则，导致高拉特最终无法代表中国男足登场，历史最大牌的规划球员因此沦为闹剧，并最终以高拉特黯然告别中国足坛而收场。中国出现白肺现象，美专家说讲不通。中国疫情大规模爆发，大量白肺个案不断出现，连美国医护专家都说讲不通。白肺是一种中度至重度的肺炎感染疾病，贝勒大学肺部重症监护专家雅龙医生对中国社交媒体上的白肺报道表示困惑。他说这个讲不通，中共官方说当前中国主要流行的病毒是 BA.5.2 和 BF.7 两种 Omicron 变种， 但这两种变体引起的疾病都很轻微。他又说，总体来说 Omicron 不会让人变成白肺，而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出现的白肺图片和 Delta 导致的症状非常相似。他说，对于肺部的疾病， CT 扫描中出现的白道表明肺部有严重疾病，肺部越白死亡机会就越大。 Omicron 的变体主要感染人的上呼吸道，不会引发肺炎，但如果感染 Omicron 的患者是老年人，老年人免疫功能严重受损就容易出现肺炎。最近大纪元采访一名36岁中国男子，之前他一直很健康，但在去年12月中旬他感染新冠后肺部出现白肺现象，他觉得自己无法呼吸，住入医院。肺部重症监护专家马里克博士说， CT 扫描显示该男子肺部有典型的 COVID-19 肺炎迹象。瓦隆推测，如果确实有很多健康的年轻人出现白肺，他怀疑能对人肺造成这么大损害的可能不是 Omicron 变种。中国南昌重大事故，货车冲入送殡队伍，造成19死20伤。中国新年临近，江西南昌8号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已造成19人死20伤。据了解，当地村民按风俗凌晨步行送殡，结果一辆货车突然冲入人群，导致严重伤亡。南昌县交通管理大队通报，事故发生在8号凌晨0时49分。伤者已送往医院救治，事故原因正是调查。一位伤者指当日凌晨，他和妻子还有其他60几名为他大伯出殡的亲友，正在连接线图岭村路段路边行走，准备乘坐灵车前往当地殡仪馆送别伯父。当他们行到一处红绿灯那阵，一辆货车突然从后方冲入队伍，撞到多人并一直向前行驶，直到撞上百米以外的灵车才停低。这项重大交通事故在中国社交媒体引起热议，有网民认为又是疫情衍生的次生灾害，因为可能是火葬场需要排队，所以亲朋好友才在路边路祭。好不幸，还是逃不过劫难。1月22号是中国新年，全国各地返乡潮已经启动。官方估计今年全国客运量最少超过16亿人，交通面临巨大压力。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我是魏玲，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南海政策大转弯，下令释放违反防疫者。中共报复澳洲最终失败收场。中共隐瞒疫情真相，美国专家说对疫情结束无信心。中国人吓呆了，我国议员主张买回辽宁号。美国报告说中共军事卫星发射次数在2022年全球第一。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爆发白纸革命之后，当局的防疫政策不断变化。在1月7号，中共最高法院等五大部门联合发布通知，下令对先前违反防疫政策者应该及时解除羁押强制措施。外界认为该通知意味着中共当局放弃动态清零政策之后，对疫情防控做出的又一次重大调整。根据中共喉舌新华社7号报道，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海关总署在1月7号联合出台关于 适应新阶段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依法妥善办理相关刑事案件的通知。通知要求自1月8号起，对违反新冠疫情防控等行为，不再以妨害传播病防治罪等论处。具体规定包括，自2023年1月8号对新型冠状病毒即是 COVID-19 感染实施越来越管，不再纳入检疫传染病管理之日起，对违反相关疫情预防控制措施和国境卫生检疫规定的行为，不再以刑事法第330条妨害传播病防治罪、第332条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定罪处罚。通知仲规定，目前正在办理的相关案件，依照规定及时妥善处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于被羁押状态的，各办案机关应当及时解除羁押强制措施。涉案财物被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依法及时解除等等。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三年来，在习近平强调的动态清零之下，中国各地封城、封区、封门等强制措施层出不穷。社交媒体先前曝光的视频等信息证实，中国各地民众因为违反防疫规定而被强制拘捕的案例频频出现。与此同时，中共清零政策导致次生灾害频发，引发民怨沸腾。中国民众的大胆抗议行动被舆论称为白纸革命、白纸运动。这项运动爆发没几耐，北京当局在去年12月初全面放开疫情管控，放弃了坚持近三年的动态清零政策。在1月4号，《华尔街日报》引述接近北京决策层的官员和政府顾问的消息说，去年底在中国各地城市出现罕见的抗议浪潮，令到习近平和他的核心圈子感到震惊，加上多个政府部门的紧急请求，最终促使习近平放弃了清零政策。紧接着在1月7号又下令释放违反防疫者，北京当局对防疫政策的紧急转向引发舆论关注。外界普遍认为白纸革命是自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中共遇到的最大挑战。近日根据彭博社和路透社报道，中共当局对进口澳洲煤炭的禁令可能很快就会取消。除此之外，包含澳洲龙虾、红酒等其他商品的进口禁令可能很快亦都将陆续开始松绑。有分析指出，中共的贸易报复不单止没有让澳洲屈服，还被自己制造了经济痛苦，现在只是找个台阶草草收场。综合报道，早在新冠爆发的时候，澳洲前总理莫里森呼吁调查冠状病毒的来源，中共为此对澳洲产品实施了一系列报复禁令，试图要给澳洲制造经济痛苦。虽然煤炭禁令从来没有被北京正式列入名单，但是在过去两年里面，中共当局一直在暗中禁止澳洲的煤炭，将它列入一个无形的黑名单，每年被澳洲煤炭行业造成了10亿澳元的损失。然而近期中共的国有企业已经开始对澳洲煤炭进口进行初步询问，好似定价和供应情况。另外根据彭博社和路透社的报道，在1月3号中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通知四家进口商，包括中国最大的钢铁制造商宝武，可以恢复和澳洲同行的贸易。中共总理李克强在报道出现的第二日公开表示，应该加大努力确保安全和稳定的能源供应。对此报道指出，中共最高层这次突然的180度转变，是因为中共目前和未来将会面临着更多的供电危机。解除煤炭禁令将会标志着自中共对澳洲发动贸易战以来的首次退缩。还有分析指出，中共在两年来的持续禁令无疑影响了澳洲的经济，但是同时亦都对中共产生了不利影响。之前澳洲煤炭行业在印度、日本和韩国等国找到了替代市场之后迅速反弹，与此同时 中共国内在2022年冬天经历了几个月的轮番停电，但是就没办法购买澳洲的煤炭。这个本来是一个很容易解决的问题。2021年9月的报道说，北京通过中间商购买澳洲的煤炭，支付每吨595澳元的价格，这样比澳洲煤炭生产商当时的售价高出了一倍多。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估计，中共通过第三方支付日价自食恶果，每100吨的煤都让中国的钢铁付出了4亿多澳元的代价。不过对于北京态度的转变，新加坡亚洲贸易中心执行董事艾姆斯表示，即使中共解除所有商品限制，双方贸易流量亦都可能保持低迷，因为进行交易的不是政府，对于企业来讲，转换市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个月6号，根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计量评估研究中心主任莫瑞指出，中共政府不会因为全球新闻媒体对他的疫情处理方式的大量负面报道而改变掩盖疫情真相的做法。在没办法确定中国染疫数据的情况之下，对预测中国疫情几时结束完全没有信心。与此同时，莫瑞指出，中国这一波疫情爆发仍然属于 Omicron 的亚型病毒株，从免疫学角度来看，中国出现新变种病毒的几率不高，因为新变种病毒不太可能在大多未经病毒感染的人群中产生，反而是免疫力高的人群中更可能出现新变种病毒。尽管是这样，中共政府并未满足世界卫生组织 WHO 提出的所有要求，尤其是关于疫情爆发对人群造成影响的数据，包括住院、加护病房人数和死亡人数。莫瑞仲批评，去年12月疫情爆发以来，中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明明可以获取相关报告，基本上就完全不通报感染病例，可能是有意识的选择不报。然而从根本上来讲，最重要的疫情指标就是几多人死于染疫。据悉，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计量评估研究中心在疫情爆发之初的2020年建立了大流行下的死亡人数模型，它的数据一直被政府和企业广泛引用。莫瑞推估，以中国和香港的疫苗接种水准，使用相同疫苗、相同年龄结构等条件，大致非常相似来看，如果香港有10000人死亡，转换到中国就是160万或者是170万人死亡。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香港截至到1月4号的染疫死亡人数是12081人。莫瑞仲表示，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计量评估研究中心预估中国疫情会在3月底达到高峰，但是如果好像中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一些未公开数据中暗示的感染的爆发始于去年11月下旬，高峰就可能会早得多。由于中共疫情数据的不确定性，他坦言对预测中国疫情几时结束完全没有信心。俄乌战争冲突持续到现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卖给中国的苏联航舰，亦都就是中国首只航舰辽宁号开始耿耿于怀。日前有消息说，俄国议员提出根据现在的情势来看，俄罗斯应该买回辽宁号。根据俄国媒体俄新社6号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即下议院远东和北极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卡尔吉洛夫提议，俄罗斯应该同中国买回乌克兰卖给他的苏联时期航舰雅良格号，也就是现在的辽宁号，并将它重新命名。卡尔吉洛夫表示，在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将未完工的雅良格号以废金属的价格出售给中共政府，原本应该改建成赌场，中共政府却将它延成为航舰辽宁号。有鉴于目前的情况，我提议从中共政府手中买回这艘船。据悉， 辽宁号原本是计划服役于苏联海军的库兹涅佐夫元帅级航空母舰二号舰李家号，1990年改名做雅良格号，后来因为苏联解体未能够建成，并由乌克兰管辖，中共政府就借住具官方背景的商人将它买回来，之后就改成辽宁号。此外，俄国议员卡尔加洛夫仲说，买回来之后的辽宁号将会用已经逝世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创始人兼首任主席桂里洛夫斯基命名，以纪念他，并将他作为黑海舰队的旗舰。近日，美国哈佛史密森尼天体物理中心天文物理学家麦杜威发表的报告指出，根据2022年太空发射次数来讲，中共政府已经取代了俄罗斯，成为第二太空大国。同时，中共当局将防卫相关卫星送上轨道的数量亦都居全球第一，外界对此表示担忧。根据军事新闻网站即时防务 Breaking Defense 6号报道，麦杜威的这份2022年太空活动报告指出，去年美国发射次数是78次，其中72次成功，中国的太空发射次数是64次，其中62次成功进入轨道，俄罗斯成功发射次数21次，这几个国家的很多发射活动都携带多枚卫星。就防卫相关卫星数量来讲，中国送了45枚上轨道，美国30枚，俄罗斯就15枚。报告中亦强调，中共当局国安太空活动信息不透明，好难确定中共发射军事卫星的确切数量。例如，中共当局去年成功将8枚机密的试验卫星送上低地轨道，任务不明。报告中说，试验卫星是多个中共政府卫星所用的假名。此外，报告中指出，更加令人意外的是，中共发射的商业卫星数量亦都正在快速地增加。北京发射的182枚卫星中，100枚是商业卫星，占比是 55%。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重庆宝工药企突然裁员，员工愤怒砸厂。张文宏说，大规模感染正在发生。麦卡锡终于担任美国国会议长，对中共强硬挺台湾，疫情重创中国经济，全国只旺了两个行业。大家好，我是婉儿，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1月7号，生产 COVID 核酸检测试剂盒全自动核酸提取仪的重庆大渡口中原汇吉药厂突然爆发员工大规模游行示威。网友爆料说，有20000的工人上街游行。该药厂直接大量裁员，目前厂内产品以及机器被砸，员工与厂方以及招工中介发生暴力冲突。网上传出的短片显示，重庆中原汇吉药厂没经过同员工协商，直接大规模裁员，不给工资，工人将中介围起来殴打，厂内的产品同机器被砸，当局进场维稳。工人他们向一队防暴警察掟杂物，并且已经打退了第一批警察的进攻，警察被打得落荒而逃。有人回应说，他们可以拿盾牌挡住民众掟过来的杂物，但是挡不住民众的发自内心的愤怒。该厂一名员工小东向大纪元介绍了事件的经过。他说，最初中原汇吉公司有一个长期稳定的订单，去年12月初开始招人的时候，订单比较多，急需要人手，公司还出台规定有3000元的奖励，分三个阶段返还，一个是做到1月21号可以返还1000元，再往年后做到2月15号给你额外的补贴，当时就是打着这个噱头去招人，招来了好多人，可能有6000-7000人吧。 但是从6号晚开始，公司在没有任何征兆之下突然变相裁员将近8000人，而厂里面一共才有将近10000的员工。现在来过年还有半个月，厂里面说现在开始放假了，大家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赚过年的加班费，结果他工资仍不讲发不发，直接将你赶走。小东是在去年6、7月份入厂的，最开始是生产核酸提取试剂，厂里面突然裁人，大家就感觉不公平，但是上边没人出来处理。另外招工的中介人拿着喇叭说叫你们走你们就走，不要这么多事，好嚣张。被打伤的人加上厂里面领导大概会有7-10个，其中生产经理被从办公室揪出来打。后来大批的特警进场，大渡口区的区长亦来了。最新的消息，经协商一月份的工资到账，现场的工人他们排队领工资。有网友说权利真的是闹出来的，微小的胜利亦是胜利，幸福和自由要靠自己争取。另外1月6号在杭州临平做矿源的工厂要裁员了，矿源卖不出去了。有网友支招说全国人民都应该学会这一招，就是在入不敷出民不聊生的时候，斗争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共产党唯一听得懂的语言是暴力，人民应该团结起来跟他们斗才有活路。近日上海防疫专家张文宏在一次培训会上披露，大规模感染正在发生，但医院都在做无效治疗，很多病人白白等死。张文宏在对闵行区社区医生的一次培训会上说，最近几日病人大量涌向2级和3级医院，令到医院的病床达到饱和，这个是因为之前的社区医院的治疗大多数无效，很多病人用药之后不见好转，又跑到大医院，但是大医院的治疗效果亦不佳，很多病人住院之后甚至病情加重，最终导致死亡。张文宏说，目前针对患者一般就开4种药，退烧药、抗菌药、咳药水、其他的辅助药物，但是这4步法大概率是在这里消耗了病人最宝贵的黄金72小时。医院一次又一次地延续这样的无效治疗，令到很多老人食药之后症状没有减轻，住入医院之后亦只是打吊针吸氧气，最终没办法缓解肺部发炎症状，导致死亡。张文宏建议社区医院不要让病人一味地跑去大医院，造成医疗挤兑，病人当你收不入去的时候就是等死，接下去死亡的高峰已经来了，各个地方的死亡数在这上升，再过一个星期就来不及了，因为大面积感染现在正在这发生。张文宏去年12月29号曾经说，很多大城市的感染率已经超过 50%， 中国新年将会达到 80%。 他在最新的讲话里面说，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临界点，如果急诊间不能够疏导，这一批重症的病人都要死的。最近两个星期最关键，上级医院的急诊室必须开始实行分流，对基本康复的患者回家观察，让迫在急诊室打吊针的患者回去社区医院，这样才能够实现病床的周转。英国健康数据公司 Affinity Limit 预测，中国1月下旬单日新增死亡病例可能高达 25,000宗，明年3月3号每日感染人数可能达到420万，预计农村地区会受到更大影响，到明年4月底全国将有170万人死亡。1月7号经历4日15轮投票之后，共和党领袖麦卡锡终于获选美国众议院议长。据法新社报道，去年11月大选中，共和党攞低联邦众议院微弱多数优势，但是随着共和党内斗进入第4日，议长人选截至6号仍然难以定夺。 麦卡锡在前14轮投票中少11张选票，大约有20名党内强硬保守派人士阻拦他的议长之路。1月7号，麦卡锡终于摆平党内极右势力杯葛，以216票过半数票如愿执起联邦众议院议长的职务，让这场164年以来拖延最长的议长选举落幕。57岁的麦卡锡拥有16年联邦众议员资历，他来自加州，是家族中第一个共和党人。早在麦卡锡22岁到当时加州选出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汤马斯地方办公室做义工，一做就是15年。离开之后没多久当选加州议会议员，隔年再接落州议会少数党领袖。2006年汤马斯宣布退休，麦卡锡角逐前老板的国会席次，以70%的得票率获胜。2007年进入众议院之后，麦卡锡在短短两年晋身众议院共和党领导阶层，一路从首席副党鞭、党鞭再做到多数党领袖。麦卡锡属于对中共的强硬派，2020年5月筹组中国工作小组对抗中共威胁，去年12月确定共和党将重掌众议院之后，进一步宣布如果当选议长将会成立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麦卡锡担任共和党领袖期间，曾经多次为台湾讲话，包括表态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呼吁美国加速对台湾的军售等。去年佩洛西访问台湾的时候，麦卡锡呼吁佩洛西应该去台湾，并且透露如果当选议长亦有意率团访问台湾，如果真是成行，麦卡锡将会成为1997年以来第三位访问台湾的美国国会议长。外界多数预期众议院在麦卡锡带领下可能将更多重心放在对抗中共权威野心、维护台海安全等议题上。国会未来两年对抗中共、保护台湾的声量预料将会再攀高。中共解封严苛的清零防疫政策之后，政府预想中的报复性消费没有发生。去年12月在中国各地爆发的疫情令到两个行业大赚钱，一个是医院，一个是殡葬业。北京市民张炎说，现在医院亦真是狠，我去开药已经没有对症药可以开了嘛，只要去就开一堆药，而且一睇都不对症，给我开那个新冠的就是他们医院自己配的那个冲剂，我一冲味都闻不到，饮不下去，我就倒了。我想你吃啦，将肾和肝吃坏了都讲不定啊，不敢吃，因为那个不对症，还给我开了好几种，我屋企那位亦开，又开了好多，开啲枇杷露，开了几种消炎药。哦天，这个医院可能卖药都发财了。你就觉得边度都喺度呃你，你去医院，医院亦呃你，都到呢个份上就搏命咁开吧，可以捉住一个啦。到年底啦，半年冇赚钱，呢后半年仲唔创收啊，所有地方都丧失良心啦。而家各地染疫死亡嘅人数激增，火葬场大排长龙，从运送尸体到火化都需要个人出几千元甚至是几万元打点各个环节。据中共统计局去年12月中旬公布的11月份经济数据显示，每五个青年当中就有一个没有工作，而实际数字好可能会更高。清华大学教授郑毓煌在一段短片里面说，2022年截至6月底，中国倒闭的企业一共有46万家，注销的个体工商户有310万，4月份全国企业清算同比飙升超过 23%。 中国三四线城市的一名私营企业郑毓说，现在私营企业倒闭的太多了，我们将这一单做完我就收摊，我不做了就破产，因为现在就等于说我一分钱都没赚到，都是在赚钱给员工， 仲攰到我死。呢节新闻就为你报道到呢一度，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